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静好听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的制作人永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是老地方见，老派生活里的手艺。讲到老派生活啊，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场景。我自己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验哦，那是一场在眷村的办桌活动。不过那次我不是去吃半桌的，而是去采访半桌师傅，所以那天我跟半桌团队一起，一大早比一般宾客提早8个小时就抵达现场。从早上10点开始就看着他们搭临时厨房熬高汤啊，烹调啊，然后到上菜洗碗，结束的时候都已经快要晚上10点了。那次我总共采访了6-7个人，包含本来在时尚产业工作的半桌夫妻哦，他们是一对非常具有实验精神的夫妻，就很喜欢在美术馆啊、游艇、农场等等特殊场地半桌，还有为了要做半桌工作从桃园特地搬到高雄的27岁女生。那当然还有半桌现场少不了的端菜小姐，其中一位呢，他是从50岁才开始做端菜的工作，而且他把半桌当作周末的兴趣，然后平常是一般的家庭主妇。从小到大我吃过很多次半桌，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半桌团队的幕后，我完全感觉到那个很紧凑的时间感，还有他们既可以各司其职又可以团体作战的工作态度，也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其实生活里有很多东西我们以为自己很熟悉，实际上非常的陌生，有时候离自己越近的人事物反而越容易疏忽。只要稍微花点时间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性格，而且有很多细节跟专业精神。在老地方见这个节目里，聚集了10位传统行业的职人或是老派事物的研究者，比如照相馆、冰果室、理容院、老器皿，他们长久以来就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着时间的累积渐渐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也记录了很多人的生活跟故事。我想特别聊聊其中一集，来宾是台南华谷理容院的2代经营者，他们是一对姐妹。那华谷呢，在台南是规模数一数二大的理容院，开业将近50年，在经济起飞的年代还曾经有多达25位的员工，从早上9点就开始一直营业到凌晨4-5点，然后它里面还有 KTV 包厢，客人可以边按摩边唱歌，我觉得就算放到现在来看应该都还是非常奢华的享受。那这个妹妹呢，她因为跑遍台南的各个理容院去做田野调查，在节目中分享了许多有趣的小知识，像是大家知道理容院、美容院、沙龙差在哪里吗？还有为什么很多老式美容院、理容院的门口都会贴一个唇字。另外一位来宾是现在担任理发师的姐姐，她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光是把毛巾扎进客人的领口就会脸红，但到现在呢，她已经可以做各种服务，甚至还可以替客人安抚情绪。她说她跟客人是彼此的树洞，还有客人会称呼华谷是台南家，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在这边剪了一辈子的头，度过多少人生的重要时光。而在这个老派的节目里面， 负责拉低平均年龄的人呢，就是主持人苏玲。哦，她是一位30岁的女生。原本她的人生其实也跟老派没什么关系，是因为到台北读大学之后，那她为了寻找南部常吃的传统早餐，才开始逛起菜市场。欸，没想到这么一逛呢，就被市场里那种老派的互动方式所吸引。他就常常到处去观察各种摊商老板怎么叫卖啊，怎么跟客人摆弄。有时候他自己也参一咖就聊了起来，一个不小心就跟老板变成了好朋友。这十年来，苏玲逛遍全台各地，还甚至逛到国外的市场。那因为传统市集通常都位在老城区，所以他就从市场逛到附近的小吃摊、老店，然后沿路就看了很多老建筑、老房子，所以就对这些老派的东西越来越熟悉。我觉得正因为苏玲很年轻，所以可以用一个陌生的视角，在老东西里面发现新的事情。他跟这十位来宾对谈的时候，哦，那种反差感所激发出来的火花，我觉得非常有趣，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也会喜欢。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老地方见老派生活里的手艺》这个节目的精彩片段吧。
嗨，我是苏玲，欢迎收听静好听的节目《老地方见聊聊老派生活里的手艺》。这期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拜访照相馆，而且要介绍一门底片时代才有的手工艺，就是修片。现在我们都会用电脑、手机后置修照片啊，但以前是直接修底片哦。我是2020年看了一部纪录片《修片林小姐》，才发现这种超级古早味的 Photoshop 方式。这部纪录片的女主角是修片师林小姐。林小姐家是民国43年在台北万华开业的今日照相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现在大家已经很少接触的照相馆曾经发生什么有趣的事，还有修片到底怎么修。今天我们邀请到林小姐本人，还有这部片的导演，也就是林小姐的女儿施纯，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请两位和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好，我是林莲。
嗨，大家好，我是这部片导演林施纯。
林小姐，你是照相馆的女儿吗？所以我相信你对照相馆的印象一定跟我们这种一般只是去洗照片啊、拍证件照的经验会很不一样。所以我想要先请你来跟我们说说以前你们家开的今日照相馆，它的规模是大概怎么样？
是我爸爸开的，他有去过日本修过摄影，回来台湾就开了一家照相馆。他以前在莺歌开，后来搬来台北，43年搬来台北，本来是2层楼、嗯，以前的房子就是破破烂烂的嘛，后来盖了，70年那时候盖好5层楼，一楼是开照相馆，就是柜台跟照相馆，还有婚纱，地下室就是照相，2楼就是婚纱摄影，婚纱的礼服摆饰，还有做礼服的地方，
可以在里面租婚纱，然
后化
妆什么的，
对对对对，
一
系列的，因为那时候婚纱比较盛行，啊，我们都家族性的，没有请什么员工。全家大小都在做这种事业。
哦，那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
5个人，我还有2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部都在做照相馆的行业。
那你们家是怎么分工的？
有空的人就顾店啊，啊，不然就修片啊，大家都是分工合作，不会说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每一个人什么都会，洗相片也会，修片也会，切相片也会，什么都会，所以大家都分工合作。
那时候除了拍照还有提供什么服务吗？
有外照啊，以前人家有结婚嘛，对不对？就是喜事丧事我们都会去，他如果来邀请我们就给他照，我们都会背着相机底片带着跟着那个人去结婚的摄影，顺便给他拍照，出外景。
了解了解。那当时你们会来照相馆的主要客群都是哪些人啊？
就是附近的民众，还有我们对面就是景观大学。景观大学搬到龟山去了，以前在我们家对面。
哦，
啊，那时候在过去和平院的后面有个警察学校，
嗯，
现在搬到木栅了。我们那边机构很多，都是主要客源都是这些。后面那边还有个警备总部， 也是都在爱国西路、
爱国东路、
爱国东路那边哈，有一个警备总部，那些都是阿兵哥，他们都来照相。
阿兵哥他们是要拍学校的照片吗？
不是不是，他们一进来一定要照相啊，以前都是这样、哦、像那警官学校他们考上警官一定要进来照相啊，一定要来我们这边照相啊，
学生证啦、
啊、学生证啊，毕业了也要照相啊，每一年都会照。
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去警察大学男生宿舍的女生，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进
去干嘛、
欸、因为我就去那边把他们要洗的下面都
收照片，
收照片来洗，洗完了我第二天再送去给他们，一间一间给他收钱。
哦，我想说你可以给门口的警卫啊。
啊，那不是只有一个，那个很多，我们都会送去给他们，送去警官大学龟山那边，所以我每天都会坐交通车过去。
后来搬走了以后，他们还是承揽就是这整个学校的业务，所以他还要坐车到那边去送他们，
我都坐他们交通车过去。
哦，
啊，替他把相片送过去给他们。
所以今日照相馆就是承揽了这个警官学校的业务。再来想要问问女儿诗纯，就是你在拍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啊，你采访了蛮多其他的老相馆嘛，这些相馆大部分都是在民国大概六七十年代开业，可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当时相馆这一行这么红吗？
第一个原因是民国六十年以后台湾人生活变得比较好，开始会出去玩，那出去玩就会拍照，拍照就有照片要洗，那这是一个。但是那时候可以出去玩的人还是比较少，那比较大众可以赚钱的还是身份证，因为大概民国六十年七十年都有一次身份证换发潮，那个是一个很大超级无敌大的商机，全国人民都要重新拍大头照，很多人那时候就是会开照相馆，他就是赚这一波他就可以撑很久，因为他换不是一两个月换完，他可能是一两年一直有人来换，所以你大头照就是一直照一直忙，一直照一直忙，对，那就可以撑蛮长一段时间。那主要是六零年代的话应该是身份证跟生活照起飞，那七零年代的话就是婚纱照起飞。
你刚说大家就会蹭着这个热潮开始开照相馆，但这个不是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吗？
民国六十或是五零年代六零年代那时候开照相馆通常是一个途径，大部分的话就是学徒，那很多学徒他就是年轻什么十五六岁他可能就到照相馆里面包吃包住学，那还有一种就像我妈这样子，就是全家就是爸爸开照相馆，然后下面小孩就学，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学徒他会去照相馆里面学，学成之后自己出来开。
哦，
可是后来一直到民国七八十年之后，政府有开那种技专班，就是训练大家怎么拍照怎么开照相馆，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形式。
所以你刚刚说七零年代开始有婚纱潮，应该是说大家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
对，
然后就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对，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战后婴儿潮开始结婚，因为我妈也是那时候结婚的。对对，然后那时候的婚纱就是生意是好到，因为其实好日子其实就那几天啦。
对，
而且那时候大家一开始都是拍当天的婚纱，就是我要结婚那一天，就是比如说中午吃喜酒，我可能早上一起中午去吃完喜酒以后，下午我就去婚纱店拍个照。那大家现在熟知那个婚纱照是再后来一点点，再过个几年，因为你如果只有好日子那天可以赚钱的话，就是很可惜嘛，所以他们就衍生了一个话术。可是以前人是婚纱不二穿，他们就迷信说，如果你在结婚前就穿了婚纱照，你可能会离婚
啊
之类的。
哦，
就是，可是也没有必要。那会赚钱的人就是想要打破这个，他们就开始就像圣诞节或情人节送巧克力，类似像这样，他们就会说，哦，我们现在婚纱可以延后拍，你可以提前拍好，那你结婚那天就可以摆出来等等，然后去把那个商机分散。所以后来婚纱就变成一条比较专业的。就是婚纱照的店，他只做婚纱照，然后像我妈他们家的照相馆就是还是一般的照相馆，就分开了，这条路就分开了这样子。
欸，但刚不是说今日照相馆里面也有婚纱的服务吗？
对对对，当然他是民国七十年初期的时候，很多照相馆都开始兼做婚纱服务，但他们那种就是比较单纯，在店里面拍，就是我刚刚讲他可能就是中午吃喜酒，然后下午就是在店里拍照，有一个全家福，然后夫妻两个人摆一摆，就是很简单的婚纱照。大家照婚纱街那个爱国东路，欸，为什么开在那边？那有个原因，因为中山纪念堂啊，那时候差不多盖好，就是为了说，哎，我把店开在那边，我就直接拉到中山纪念堂去拍就好。
你说在大中至正下面拍照吗？
那面有一些水池啊，
对对对，不一定要跟那个陵寝本身拍照。
对对对，但是
就像现在他们觉得蛮美的啦，对啦、哦、当时觉得蛮美的、
啊、原来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想说为什么那边那么多婚纱店，
对，就是一个地利之便，
天然造景，已经有人帮你造好了这样子、
那我们看以前那种结婚照啊，他们不是都会有布景背景吗？
对，
那你们家以前那个摄影棚里面也有这个布景装置吗？
有，都是一卷一卷的吊在墙壁上。
哦，所以就是我今天想要海南岛风情，我就把这个拉下来。
对，他们卖那个布景的公司，他们都会来推销。哦，你看这个布景好不好，他如果说我们做好，他就来帮我们吊，多少钱给他啊？我们吊了三四个，每一个来拍婚纱，我们每一个都会给他照。
所以你的婚纱照也是在你们家拍的吗？
对呀、啊、
那谁帮你拍的？
我姐姐我弟弟。
哦，
我们家都会。
你们家是互拍结婚照？
对对，互拍。
其实我的姨婆啊，就是我阿嬷的姐妹，她以前也超级爱拍照，就他会三不五时就去烫头发，然后他就会去镇上拍照。那他是跟我说，因为那时候他们年轻人之间有一个流行，就是说把自己的照片印出来，然后就送给别人当纪念这样子。那那时候林小姐有这个习惯吗？
我是很喜欢拍照，我都看到那个报纸还是什么哪张比较好看，就赶快拿给我姐姐看看，他们就跟我拍他跟他一模一样的照片给我。那个姿势啊，
明星的照片啦，
明星的照片啊，
新闻照片，
那个 pose 啊，哈哈哈，我就给他看，哎，我喜欢这个姿势，这个 pose 很好看，他们就会帮我拍。
但是那时候拍照不是蛮贵的吗？那个底片
啊，对啊，啊，所以会有剩下啊，剩下的就请，因为一张底片不是你说你拍两寸照相片，三寸底片，一张大底片不可能都会照得满满的，会有空格，剩下空格我就赶快来照相。
客人拍完的啦，他们以前拍的那个底片是那种超大张的，类似航空片或者是专用底片，一张大底片可以拍好几个客人，但是就像他讲不可能刚刚好用完，所以剩下的
那天晚上就要赶快把它冲起来啦，明天早上就要做事啦，啊，剩下的呢我就赶快争取说我要来照。
难怪那个纪录片里面会说我妈有上千张个人自拍照，应该就是这样子来的。
对对对对对。
接下来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技术，就叫修片嘛。想要请林小姐跟我们说一下修片是什么东西。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